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好好听众朋友好啊。
我怎么觉得这一周呢，我们万峰老师每次打招呼呢都有点奇怪啊，
每次都得说同样的事。那你说了
花招百出，
你说了一百次你得改一下嘛、嗯、人生
好，我们
每天都得早上好，那能不能改变你的行程，改一点点。
太好了，文慧呢赞成这样的一个改变，每天呢换一个方式打招呼，哎，给自己的头脑有点刺激，一开始呢就动动脑筋，让我们的头脑也醒过来，是很好的。那文慧应该怎么说呢？哎，今天呢我来的时候呢，香港这边呢本来是阳光灿烂的，突然之间就是我快到公司的时候乌云密布。我想问一下万峰老师，
你太早了，我一上车就乌云密布，之前啥都没有，我连雨伞都没带啊，上车在下雨干嘛呢、啊、
一个小时之后
那挺好啊，那来到电台又没雨了，那挺好、啊、啥都没事，
就是刚好文慧跟我们的万峰老师呢有时间
有时差。
哦，对，有时差。
你活在古代，我在未来，我还没上班呢。
可以，可以。那我不知道呢，您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我看了一下呢，气象报告。那么这两天呢，在四川盆地、重庆、云南的中东部啦、贵州的中北部，还有湖南的西北部，以及湖北全境，还有呢河南、山东，很多地方都有强降雨。或者是大暴雨、雷暴雨，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呢暴雨成灾的新闻，所以呢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还是呢要看一下气象报告，最重要如果可以的话呢每天包里头带一把小雨伞、折叠伞，以防万一。
嗯，昨天晚上呢我跟好朋友吃饭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哎，耶稣真的挺难的，不只是死也难，现在也难了，今天有人求雨，明天有人求晴，到底他该听谁的呢？
嗯，
那听了
你不用替我们的主耶稣烦恼，
为啥？
他是万能的，你想象不到的，所以呢我只能告诉你，你那是庸人自扰，虽然我欣赏你爱主耶稣的心，替他烦恼。
我们成为基督徒就要学效耶稣基督嘛，
嗯，
那我们分担他一点烦恼也不错。
主耶稣说不用了，我分担你的，
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对，分担自己的烦恼就好了。你自己的十字架还没背完，你还想背耶稣的？
好，我们的万峰老师真可爱啊，那这个自圆其说都挺行的。欢迎一位新朋友，真的是新朋友，因为呢我印象中没看过你的名字冒泡啊，那就是李宝儿。李宝儿，欢迎您。还有很久不见了在这个时间点冒泡的 HHBB 还有刘志辉，都是很早就冒泡了，所以呢欢迎这些朋友。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继续会有教会年历灵修，仍然是在圣灵降临期，对不对？
然后还有半年呢，但是呢圣灵降临期呢也在一些的礼仪教会叫长年期、第二段。那第一段在显现期，第二段在这个圣灵降临期，可能呢它的那个经文呢不一定有一个很明显的重点。
是，
而这个三代经课呢也分为两个分支、
嗯、
一个呢就是按照这个中世纪拉比形式的读经、就是半连续的方法、一个就是主题的。
是，
所以呢它不一定有主题。
嗯，好，那我们呢就谢谢万峰老师帮我们做了一点科普啊，让我们对教会年历呢又有更多的认识了。那接下来就是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今天讲的这个，哎，这个历史上呢可能就是出现那么几笔一抹色彩，但是这个色彩可漂亮了。还有呢，他成为大人物的祖先呐、啊，就是波阿斯、
啊我以为亚当是大人物的祖先所有大人物的祖先
哦，好，你可以这样说，我说的是波阿斯，对不起啊，我们有点不对盘啊。然后呢接着我们来谈谈啊，就是哎，最近觉得生活怎么样啊，每天上网看新闻，哎呀都是气象报告，每天听节目，哎呀都是文慧在那边啰啰嗦嗦，哎，有点无聊。
对啊，我也觉得
有点无聊。那怎么样治无聊呢？特别是针对万峰老师这种很容易觉得无聊的人。然后呢就是本周要背的经文列王记上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查考，有带导事情吗？有的话呢赶快呢补上来。我看到呢这几天的新闻都集中在高考查分，好多什么高考高分啊，好开心啊，状元啊。
我也查过，小时候那个考试的时候查了以后也没啥差别。
对，但是呢在这个时刻，哎，我们要安慰那些失落的人，
其实也是买一个机会，就是觉得哎，查了一下会不会有改变呢？
是，那高考查分我觉得当然应该，但是文慧要提醒的就是呢，几家欢喜几家愁，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去关心那些呢失落的人。可能大伙儿在庆祝的那一刹那就忘记了有人悄悄的擦眼泪，有人呢悄悄的退回角落，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关心这些人。好，今天要和大家呢科普什么生活小常识呢？你的充电宝在包包里放
在
哪里？
哦，现
在
都不敢拿了，都说拿上飞机会烧什么？
谁叫你拿上飞机？
你没看前几天新闻吗？
对不起，我们也没有多少听众像您一样充电宝一天到晚拿上飞机的，我们的听众顶多都是在高铁或者是火车，一般火车或者是长城公交这些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所以你不要一下子。
现在都要撤回了那些充电宝，因为它有自燃嘛。
谁说的？现在很
多刚刚前几天的新闻，
充电宝是很安全的，有一些充电宝，所以呢，你不要一下子，你不要一下子就拉回到你什么拿到飞机啊，充电宝。当然，充电宝很危险，的确有时不时一些的新闻跟充电宝啊。有危险啊，这个是有关系的。那最近有一单新闻，就是充电宝呢出问题了，爆炸了。那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充电宝出问题，而是呢他的充电宝跟他的钥匙还有跟他的一些金属挂件全部都放在一起。你的充电宝是不是也这样呢？那有些人真的很习惯哦，充电宝嘛，所以呢就放在包里，特别是跟什么呢，硬币啊、钥匙啊这些好多的金属物品放在一块，那就觉得哎比较容易整理。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举动，其实呢暗藏风险，因为充电宝的电芯呢一般是多少？18650厘。
那个就是那个电芯的名字，
对，
18560。
对对对，好，18560。好，谢谢你告诉我啊。那而且呢，有锂聚合物电芯。那要是把这些充电宝和钥匙啊、指甲刀啊，唉，还有你的硬币啊，这些金属小物混放在一块儿，那么金属物品呢，在冲撞之间呢，就不小心呢。可能碰出火花，还有呢也可能呢不小心就破损或者是插入了充电宝的 USB 输出口，会导致什么电源短路。那这种短路呢就可能引起火灾甚至爆炸，所以呢请小心。另外呢钥匙这些尖锐物品还容易呢刮伤接口，影响充电宝的正常使用。
所以呢充电宝呢没事儿就没事儿，一出事儿呢就所有人都在报道，因为呢很难受控。那未来呢也在开发一些不同类型的新的电池的那个类型，但是呢现在的那个电器用电越来越大，那个用电量，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充电宝呢越来越热，
不会啊，我用了就不会，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的手机多少年了，姐？
我
都不说了。
我不是用我的手机嘛，我觉得为什么你老是要跟我抬杠？我讲的不是我自己讲的，都是去网上找新闻，有些专家讲的嘛，对不对？
好吧，好吧，好吧。总之
对对
这几天就有个新闻，姐，我跟你报道一下。就那个烧掉了充电宝，所以飞机都得，
所以我今天讲的也是根据这个新闻，它爆掉了，所以专家就出来说了嘛，对不对？
嗯，所以呢就小心一点啦。如果有什么事，连这个充电器强充呢也得小心，因为呢不要买杂牌的，要买个有品牌，但是有些时候品牌的品控也不一定好，所以呢要非常小心。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自由的以爱彼此服侍。一，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二十一节。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把这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部律法都包括在爱邻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你们若相咬相吞，恐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绝不可满足肉体的情欲，因为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彼此敌对，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乱、污秽、放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纷争、嫉恨、愤怒、自私、分派、结党、嫉妒、醉酒、荒野等类。我从前告诉过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做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在加拉太书五到六章，保罗教导加拉太教会有关割礼的问题，彼此相爱的相处以及担当的责任。在五章十三到二十六节，保罗谈论到加拉太教会应该怎样面对信仰的自由。根据保罗在加拉太书的论述，他一开始在二章十六节就已经指明人是因信而不是因行律法而称义的。保罗这样说会让人猜想他对律法的看法。到了第三章，在三章十节，保罗指出凡出于律法的行为都是受咒诅的。这个说法也会很容易让加拉太教会把律法放置在一个相对负面的处境来理解的。接续呢，保罗更加强调，相信耶稣的人能够同为上帝的儿女，因此能承受上帝赐予亚伯拉罕的产业。保罗的论调似乎意图将律法放置在边缘的位置上，甚至将它描绘为可以被弃置的东西。保罗肯定加拉太教会不受律法的管制，仿佛宣告他们可以成为一个不受拘束而获得完全自由的信仰群体。但是保罗在五章十三节 提醒加拉太教会，不受律法管制获得自由，并不是代表能够放纵情欲。相反，整个信仰群体需要透过爱心，像奴仆一样的彼此服侍。那保罗的理据从何而来呢？有趣的是，保罗回到律法的处境，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律例条文之中，而是走向了律法的根基，就是五章十四节所说的爱邻如己。这个律法根基成为保罗教导加拉太教会自由的基石。这样整幅图画就是，自由的目的在于透过爱而选择甘心的彼此服侍，这一切都是指向上帝，就是那一位清出一切去爱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并且将他们收纳为儿女的上帝。更重要的是，在五章十六节，保罗强调顺着圣灵而行，这是人被上帝收纳并领受圣灵之后持续的顺从圣灵的生活方式。由此看来，保罗并没有推翻他在书信前半部分有关律例条文在救恩的位置的讨论，而是指出了律法的核心，爱上帝和爱人是不可或缺的，是人在救恩中获得自由所应该选择的方向。还有一点需要留意，情欲的事并不会轻易地放过上帝的儿女，因为保罗强烈地指出情欲和圣灵彼此敌对的情况，而这种敌对是因为情欲会阻碍上帝的儿女自由地选择以爱来彼此服侍。另外，情欲的事也是律法所禁止的，五章二十一节表明它会使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就是破坏了人成为真正被上帝所收纳的儿女。我们也要留意，情欲的事并不是人不能够知晓的，相反呢，五章十九节就说它是显而易见的，存在于加拉太信仰群体的周围。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罗再次指引加拉太教会不要视持守律法作为承受上帝国度的一个保障，而是要接受圣灵的引导，他的引导足以使人得着上帝的产业。今天信仰的自由好像是一个重要的元素，我们希望能够自由地选择如何敬拜上帝。但是保罗提醒信徒，蒙召得自由的目的在于以爱心彼此服侍，是回想我们参与崇拜的形式，团契里与弟兄姊妹的互动，以及参与教会事工的态度。我们是否带着以爱心服侍弟兄姊妹的心态来进行这些事情呢？真正与情欲相争的是圣灵，真正引导我们的也是圣灵，它才是我们生命的最大保障，而不是我们自己或者由人所定的传统诫命。当我们面对情欲的事，例如仇恨、争竞、恼怒、结党等等，让我们学习向圣灵祷告，并且向圣灵坦然说，我愿意将自己对某人的仇恨、争竞、恼怒等等交给圣灵来处理，也愿意以爱来面对和服侍他。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把这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 互相服侍。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
常年期灵修，自由的以爱彼此服侍。一，作者梁耀明，播音李崇恩，2025年6月2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我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赐合一的心，凡事恩慈怜悯相待。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我们爱，因为神，他就是爱。
有了基督加忍耐，有了忍耐加前进。我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做演戏。
好，
掌声。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阿门。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那今天是6月26号，那我们一起学习在主里头彼此相爱。
对，这个经文呢是来自于呢加拉太书的5章13到21节，那么主题呢就是自由的以爱彼此服侍。我很喜欢这个题目啊，自由的，因为在爱里头呢是不能勉强的啊，我不能够勉强自己呢，明明没有爱却呢要去爱对方，这样的爱呢是很虚假而且会很累。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我们也要勉强，特别是当我们呢上帝告诉我们要去爱人的时候，我们里头也有这样的感动，可是我们里头可能也有其他的一些纠结，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稍微勉强一下自己了。
对了，文慧就算不爱我也得陪我上班继续上一整天、
我刚才跟他说我每天早上给他这样的刺激一下大概我的寿命呢会减少一点
啊、那挺好啊，那就可以快点健身嘛，
是吗？
对了，这个不是你的期望吗？
嗯，
我就属实，我留在这儿就行了，
谢谢，
我带你留在这儿。
谢谢万峰老师啊，成全我了，而且替我想的这么周到啊。好，谢谢你啊。那所以呢，让我们在爱里头，其实呢，在爱里头能够呢彼此的服侍。啊，是进一步的，因为、
我服侍你，让你早点健身，好好的服侍。
这是不是服侍呢？那因为在爱里头呢，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一个服侍的精神，特别当你要付出爱的行动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个服侍的精神，你真的很容易呢在里头呢受伤害、失望等等。那所以回到神的面前，想想在十字架下面啊，我们领受的是怎么样的爱，然后再想想我们可以怎么样学效耶稣去爱别人。
对、所以呢这里的经文呢这加拉太书第5章18节呢也说得很好，就是如果我们被圣灵引导呢、就不在律法以下，
是
因为圣灵成全了一个更大的律法。
所以刚才我说了啊，不要勉强，但有的时候也要勉强，这个中间呢真的是要看个人在神面前的领受。我想分享大树啊，因为大树每天真的勤勤恳恳的帮我们呢搬运这个心灵维生素啊，所以今天我看他的心灵维生素很好，就在这里呢读出来，也给呢不能上第五空间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听。让自己开心是智慧，有掌控生活的信心和力量，让别人放心是能力，更是一种美好的品质。让家人安心是担当，把责任当成前行的动力。早安，加油、三种心，一个是自己开心，第二个是让别人放心，第三个是让家人安心。
对了，那希望呢我们还有一个心，就是呢有敬拜的心，就是呢、让神
还有不够不够的，
我们继续四颗心，
广阔
心，
还有学习的心，因为接下来要听梁安老师的分享。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你相信吗？神能使用你，一个良善恩慈的决定，赐福整个族群。就像今天要介绍的人物波阿斯，波阿斯要面对的大事，就是要决定帮一个人到什么地步。讲到波阿斯，一般只想到他是个大财主，以为他出身大富大贵之家，家世尊贵显赫。但不是每一个都会想起他其实是犹大和他玛的后代。路德记4章18到21节记者波阿斯六代祖宗提到法勒斯这个名字，而法勒斯正是犹大和犹大儿媳寡妇他玛所生的儿子。一般人只想到一个人的富足在于他拥有多少财产，而不是每一个都会想到 其实一个人的富足更在于他拥有怎样的个性或品格。波阿斯的富足正正显示在他那待人恩慈良善的品格里。不知道在你的工作场合里，如果看见老板，是老板先和你打招呼，还是你先和老板打招呼呢？我们读路德记二章四节，记述了波阿斯来到自己的田里，主动祝福收割的仆人。他说一句，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表达了波阿斯的亲切，没有架子。假如你是老板，有一个外人来到你的领土，祈求你的帮助，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当波阿斯从监管收割的仆人知道田里来了一位外族寡妇，从早到晚不停地在他的田里拾麦穗，听到这个外族寡妇经历的事，波阿斯就起了怜悯之心。路德记二章八到九节记着波阿斯对路德说的话。经文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从波阿斯的话看见，他实在是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为人慷慨厚道而又有恩慈。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二节，神曾命令子民在自己的地收割庄稼时，不可割尽田的角落，也不可收取庄稼所掉落的，要把它们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波阿斯称路德为女儿，可能表达他和路德年龄上有一段距离，但同时也表达波阿斯没有把路德当成外人，而把他看为自己人，甚至赐他权力可以喝自己仆人打来的水。他欣赏路德带拿俄米的情谊，波阿斯更祝福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波阿斯实在富足，他待人谦和厚道，良善恩慈，在他能力范围内按神的吩咐善待怜悯贫困弱势，为他们提供实际帮助，又以神的名祝福他们。到这一步他已经做得很好了。没多久他遇上了一件大事。有一天，波阿斯在自己的草场麦堆旁睡着了，半夜醒来，赫然发现有个女子躺在他脚下，这可把他吓了一跳。你是谁？他问。然后他听到路德的声音，之前他曾叫路德跟自己的使女在一起，可是他没有叫路德跟自己在一起啊。然后波阿斯听到路德求他用衣襟遮盖自己，也就是说路德求波阿斯娶他，因为按当时的传统，男子用衣襟遮盖女子是表示愿意娶她为妻，一生一世遮蔽她，保护她。其实衣襟这个词在路德记这里不是第一次出现，当路德和波阿斯初次见面，波阿斯就曾经祝福路德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衣襟和翅膀在原文是同一个词，在圣经里它寓意着上帝对人的救赎和庇荫。面对路德的求婚，如果你是波阿斯，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波阿斯一开始帮路德，没有想到要搭进整个人生，毕竟远距离送米给穷人比和穷人共度一辈子要容易和安全的多呀。波阿斯的选择是决定义无反顾地答应娶路德。 作为一个敬畏神的以色列人，波阿斯对神的律法非常熟悉，他知道《申命记》25:5-10近亲赎买者的条例。按这条例，至近亲属要为死去的亲属尽本分，不仅要赎地，买死去的亲属的地，也要赎人，娶死去亲属的妻，与他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归已死亲属，自己的产业也要分给这儿子。当然，前提是这个至近亲属要有能力，更要有愿意赎的心。波阿斯和以利米勒没有血缘，他是拿俄米的亲族，而不是至近亲属。他本来没有任何责任为以利米勒家延续后代，而他娶路德，按近亲赎买条例，他会在土地财产上有亏损。但波阿斯的眼光不注视于地产财宝，他的眼光注视在生命和实行神所吩咐的良善上。就是这样，波阿斯和路德成亲，他们生了俄贝德，就是大卫的祖父。波阿斯当初或许只想帮助他欣赏的路德，他却不知道他的善行为自己的家族带来多大的祝福。波阿斯的不平凡之处在于他愿意在平凡之中遵行神的教训，甚至为人多走一里路，待人有恩，体谅别人的难处。我们不是波阿斯，也没有外国穷寡妇向我们求婚，但如果我们能够像波阿斯那样，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恩慈待人，神实在会大大赐福我们的社会。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求帮助我们在自己的行业和能力范围中，本着良善恩慈待人，为别人多走一步，好让我们的社群从你得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神有恩惠
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仁爱，那什么是仁爱？
仁爱就是一种关爱别人的精神。
哎，这很简单，我最喜欢关爱别人了。
呵呵，是吗？那些不可爱的人，你也会关爱他们吗？
嗯。
还有啊，你不喜欢的人，跟他合不来的人，你也能爱吗？
这个嘛。
还有啊，那是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啊，天哪，这实在是太难了。
哎，没关系，让我们一起在爱中学习。
2025线上今天，
与你一起
多结果子。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好，今天呢是2025年6月26号星期四，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8:11，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线上今天直播。
早上好，特别是粤语林飞，他说文慧老师在不在？为什么有另外一个女人？
我不是吗？
啊，路德
哦，
还有梁安
哦。好，因为您上来的时候刚好是梁安老师分享的经文，不是栏目啊，小人物遇上大事情。哎呀，我发现今天早上呢，一被万峰老师呢，给刺激了，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头脑都有点混乱了。哎，我需要休息，头脑呢需要暂停一下、啊。
怎么了？
啊？
那让他无聊起来嘞？
无聊是发呆吗？
也可以啊，就没事做就觉得很空虚。
我很少讲无聊，但是万峰老师呢就常常讲无聊啊。那其实呢，这个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无聊呢可能是一个讯号，告诉你你的大脑呢很疲倦了，它需要休息。所以呢，如果你常常觉得无聊呢，哎，可能你要想想你是不是用心用脑过度了。另外呢，今天我们来说说啊，无聊呢其实有很多种。那这个我们呢整天呢都忙着，不仅是手要做事，我们的嘴要说话，我们的眼看东西，我们的脑还要去分析呢。
对啊，你看我们现在听电台万峰呢听两倍速，已经习惯觉得现在文慧老师说话好慢。
嗯，
活在一个，
你今天能不能少说一点话刺激我？你觉得刺激我让我早点去见天父是好事是吗？
不清楚。
嗯，好，你看，
怕你无聊嘛，在世上。
嗯，好，明白了，明白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头脑呢，其实一直处在开机当中。什么时候让它呢能够暂停一下呢？就是当你觉得无聊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你就给自己几分钟时间，静静的发一会儿呆吧，发呆发呆。那来自于呢德国心理学家马丁杜勒曼，他曾经呢根据无聊这个状态呢，哎，他去做了研究，最后呢他将无聊呢界定为四种状态。
也挺无聊的这个事儿。
哎，不是啊，可以让自己认识自己的情况啊、我觉得很好，我向来是一个很喜欢呢去认识自己的人，所以我觉得很好啊。首先呢，第一种的无聊叫情境式的无聊，顾名思义就是它出现在我们闲下来的每时每刻。那例如呢，等人的时候啦，听演讲的时候啦，坐地铁的时候啦，坐公交的时候啦，哎，就是呢闲下来的每时每刻，我们就会体会到，哎呀，这个时候好无聊啊，啊，可能就发呆了，对不对？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叫做呢啊满足性的无聊，或者说呢是过饱的满足性无聊。当人呢已经厌倦了同一件事物，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的沉浮无趣。嗯，那满足性的无聊呢啊，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于重复。所以呢，万峰老师，我看到你在第五空间说你去山西那时候呢天天吃面，也没有吃到后来就觉得又是面。
不会不会
哦，因为你会有 回来的时候，所以呢就只有在那两星期。
对啊，多喜欢吃啊，最无聊法、
其实呢重复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刺激慢慢呢就乏力了，没有呢刺激的味道出来。
对，哪怕它是最有趣的东西，
是你都会觉得无聊，对不对？这种就是呢过度的满足带来的无聊。所以呢再好吃的东西你天天吃也不好吃，
你天天看美女它可能也是无聊，
你就觉得哦就是这样。然后呢再有意义哈、再有深度的侍奉，如果你没有常常在主面前更新，你的侍奉也会变得无聊。好，再来一个第三种无聊，叫存在主义的无聊。就是呢当人呢对一些事物，哎呀，然后对一些人看来看去，就觉得就是这样，心里空荡荡的，世界变得没有色彩。这个时候存在主义的无聊就产生了，它包含一种对任何欲望的渴望。这种无聊要比我们刚才说的两种无聊要求更高。那所以呢当这种无聊呢出现，你也不容易表达，这个时候是代表你真的要停下来，你要好好去思考什么呢？你的人生意义跟价值，你现在的路是不是走差了？
所以圣经说什么呢？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对，是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对付无聊最佳武器。再来一个第四种无聊，叫创造性的无聊。当人被迫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哇，我们可能就陷入创造性的无聊。我觉得万峰老师常常是在这种无聊当中，
因为我们上班就是创造一个个节目嘛。
对，然后呢你也被我逼着去做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对不对？
对，
哎，所以你就常常有创
造性的无聊。那耶稣有没有创造性的无聊呢？他要上十字架他不想做，
哎，但是他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那所以呢即便呢你呢去做出来产出的结果也可能很有趣很有创意，但是呢这样的强迫性还是会使你觉得无聊的。所以呢四种无聊，情境式的无聊，过度满足性的无聊，还有存在主义的无聊，创造性的无聊，你最常碰到的无聊是哪一种呢？那其实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怎么样才能不无聊呢？
我是前来颂扬节目主持人许金玲。传福音是什么呢？传福音是见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语，还有神为我们所做的事。这见证不一定是用嘴巴诉说，也可以用生命表达出来。我能够信主，就是我的妈妈所传给我这福音的种子而结出的福音果子。如今感谢神，我也能够透过广播的方式在空中散播福音的种子。2025年，我许金玲和您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我是生命的果子。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三节，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在本周经文中呢，大卫叮嘱所罗门要谨遵神的道，从而呢，无论做什么事，不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那这不仅是大卫对君王的嘱托，也是对每个基督徒的呼召。 然而呢，将神的律法和诫命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呢，往往需要面对挑战。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呢来提提两个关键，帮助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呢活出神的道。
是什么呢？
是什么？那就好好的听啊。首先我们来了解亨通的真正含义，
就是听神的话咯，一帆风顺
啊，是这样吗？来，经文中呢尽都亨通，容易让人呢误以为只要遵行神的道就会带来呢一帆风顺的生活。然而呢，圣经中的亨通呢不是世俗意义上的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而是指呢在神的旨意中呢蒙福，得到神的引导，也能够呢按着神的心意做成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有这样的成就。那遵行神的道呢，并不意味着没有代价哦。圣经中许多忠心跟从神的人，譬如说啦，约瑟啦，大卫啦，保罗啦，今天我们听到的波阿斯啊，都经历了极大的艰难。约瑟呢被卖为奴，被冤枉入狱，大卫呢被扫罗追杀，保罗呢多次受到逼迫。他们的亨通呢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因为信靠神，在困境当中经历神的同在得胜，最终呢就成就了神的旨意。所以呢，真正的亨通呢不是世界所理解的一帆风顺，而是呢在神里面有实实在在的平安，因为你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好了，那因此就是真的亨通的必要条件，要遵行神的道。但是呢，遵行神的道呢需要勇气还有坚持。对于呢认真按圣经教导生活的我们来说呢，一个最常见的挑战呢就是来自于家人啦，朋友啦，同事啦，又或者是同伴同学的压力。他们可能就觉得你的信仰让你呢与众不同，
麻烦呢，
对啊，甚至对你冷嘲热讽，排斥啦，或者是给你压力，试图呢让你妥协，甚至呢从此以后不再信。譬如说呢，一位职场中的基督徒可能因为坚持诚信，拒绝参与不道德的商业行为，被同事孤立。一位学生因为信仰而被同学们嘲笑迷信。
我那次去个餐厅啊，然后呢那个有个叫我来买个套餐，买了套餐以后他退钱给我，让我给他写好评，然后送我一个甜品。我说我们做人要诚实，我们不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他就走了、啊、然后他就尴尬的笑，然后就走了。
好，我们的万峰老师真棒啊。那神的信实大过我们的挑战，在压力面前我们需要有一个决定，要刚强壮胆，以信心和耐心等候神的引导，以温柔和智慧来回应反对的声音，坚信神的保守，神的同在。我们不仅能够呢冲破困境，还能够在生命中经历成长，活出更丰盛的见证。好，请
当你遵循神的道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挑战呢？到时候你经历过什么的帮助挫折呢？
花姊妹
早上好。
早上好，
国美老师，西田老师早上好。
让我们认识你吧，因为呢我们知道呢就是刚刚不久才冒泡，
对，
第五空间，但是听我们电台有十年之久啊。
看过你的分享，说你是无意之中走到同行频道，讲讲你这个故事好不好？
好啊，我怕我紧张又激动的心会影响这个顺利，所以我写了一封信，所以我可以念出来吗？
可以。
好，我给良友电台的电波情书，分享与良友恋爱的始末。听良友电台呢，我是除了睡着的时候，工作时间不方便的时候，几乎都在听。你是我今生，虽然我的声音初次出现，但你们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每一位神的仆人主持人好，今年良友电台的主题，我们一起多结果子，我就是良友福音电台所结的一个果子。感谢神使用祝福良友电台，安慰医治勉励 陪伴了我走过许多春夏秋冬。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喜乐平安，耶和华赐福给你们，阿们，
阿们。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今天呢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祷告来服事。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礼拜四祷告，但是主啊，你继续保守我们每一个我们服事的弟兄姊妹。首先呢，我们纪念刚强弟兄，他一直呢都是有这个便秘的情况，这几天呢情况也是越来越严重。那昨天呢我们也听到这个邓飞弟兄呢也是说他这个有点不舒服，求你与他同在，让他有这个身体健康。我们也纪念呢现在呢有很多人呢刚刚这个高考完毕，这个成绩出来了，那青青说他的小颖呢就考上了高考分数线，定下了上大学的事情了，非常感恩。我们为每一个能够走进大学的同学感恩，也纪念每一个可能考试不太成功的朋友，其实每一个人都努力过，主啊，求你就按照他们应该有的努力，应该有的付出，给他们应有的成绩。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我们在道路上面，在前路上面真的需要你引领，求你就帮助我们可以听你的律法，听你的典章，听你的诫命，继续跟随你往前走，就求你帮助。我们也特别为这几天呢这个天气有突然有暴雨，有水灾，一些的不同的地方有这个山体滑坡还有地震呢来祷告，也求你一供应那个地方居住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求你一一纪念，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将残灯火它不吹熄，生命气息向我吹起，你同在。
不可能天天都是好日子，有了不顺心的日子，好日子才会闪闪发光。
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我前方路有指望。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为什么今天星期四不是文会祷告呢？如果老朋友都知道星期四是文会祷告，因为刚才在听莲花的情书，听得太感动了，我一时忘记了，就督促万佛老师带领我们祷告。所以万佛老师谢谢您了，带领我们的纪念有需要的肢体。
核心是文会老师，你要记得明天我们是打电话背金句的时候，
号码多少？
礼拜五13229966322。
很久没有出声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明天打电话来因为很想呢听听你的声音。
对，粤语林飞，你打电话来没有？我们就等你的电话。
还有明明姊妹啊，还有呢 HHBB 老许呢，就说大家多喝水啊，哎呀，注意啊，别中暑啊，年纪大的兜里要什么？放块糖哦，明白明白。
好了，那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的。